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2月20号，公元2016年1月29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人行政中央在俄罗斯重启援藏蓝皮书计划，斯政洛桑曾格将受邀参加牛津辩论社活动，血色秘密黑客组织攻击维藏人士电脑，流亡社区举行第二次无布大论专业研究培训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办事处近日在该国境内重启了资源捐助西藏蓝皮书计划，希望寻求更多俄罗斯民众对西藏运动的支持。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办事处从本周起重启资源捐助西藏蓝皮书计划，以壮大当地援藏力量。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办事处代表卡尔梅克共和国佛教领袖戴洛仁波切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相关情况。仁波切表示，办事处从本周开始向首都莫斯科民众重启了自愿捐助西藏蓝皮书计划，截至今天已吸引了大批民众报名登记。还有不少在校学生表示，虽然目前没有能力办理，但等到条件成熟一定申请这一手册。据戴洛仁波切介绍，近几年因深受欧美经济制裁的影响，俄罗斯境内的经济与政治等方面较不稳定，但这些因素未能减弱民众对西藏自由事业的热情以及对藏人处境的同情。办事处决定将陆续在卡尔梅克、图瓦以及布里亚特三个共和国内开展这一项目。在介绍重启蓝皮书计划的目的时，戴洛仁波切说，除了援藏募款外，另一主要目的是为了向当地民众深入介绍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同时帮助人们了解藏人行政中央的立场和运作方式、中间道路的重要性等等。藏人行政中央于1996年开设了资源捐助西藏蓝皮书计划，这一项目所筹集到的资金用于提高流亡藏人的教育事业、振兴流亡藏人社区与藏人医疗服务等项目的发展。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斯政洛桑森格受牛津大学辩论社邀请，将于下月参加一场主题为贸易与中国人权的辩论会，而美国的西藏之家也计划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中举办活动，为保护西藏文化而筹集资金。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英国媒体报道说，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将于2月4号出席牛津大学辩论社的活动，就面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是否需要牺牲贸易为主题，同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绿党领袖纳塔利·贝内特、英国前国防与外交大臣里夫金德进行辩论。此外，设在美国纽约的西藏之家将于下月22号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中举办第26届西藏之家美国慈善音乐会。伊基波普、菲利普·嘎拉斯、德庆·沙达塞等知名音乐人士将出席这一慈善音乐会。据了解，西藏之家在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推动下成立于1987年。这一组织致力于保护和发扬西藏独特的文化及传统习俗。 此次音乐会所筹资金也将全部用于保护西藏的文化。
本台的华语节目于每天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欢迎关注，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网络安全专家近日发现了又一个疑为中共所操控的黑客组织，专门针对藏人和维吾尔人监控侵害其电脑咨询。网络安全研究人士近日公布了一些新证据，证实黑客集团正监控着西藏和维吾尔社区。此次揭露的黑客集团名为血色秘密，其用于2009年在网络世界活跃至今4年，主要针对藏维少数民族社群，以最先进的监测技术加以监控。血色秘密的主要伎俩是以伪造身份发送电子邮件到受害者电脑，以一个看似普通的附件文件档案为诱饵，使系统受到感染。因为诱饵文件看起来与一般文件无异，受害者很难察觉已受侵入。由这些传播病毒的诱饵附件可以追踪出原始电子邮件的标题、内文等等证据。安全专家特别警告，该集团的主要攻击目标是维吾尔人和藏人，并涉及俄罗斯和印度防空机构。虽然专家表示没有直接证据能证实此集团背后的政治力量操控，但由于中共与维藏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多项信息与评估，可以知道这个黑客集团由一个或多个组织所操纵，其行为动机与模式疑似与中共吻合。中共政府对藏人和维吾尔人的网络监控与侵害常年以来早已恶名昭彰，已有多方讯息警示中共长期监控与盗取信息。血色秘密的另一攻击媒介是通过程式缺陷控制网络用户的账号，还跨足手机恶意监控手机程式用户的活动。此黑客组织在2015年尤为昌盛，在扩大势力的同时还集中盗取人权人士和恐怖组织的网络咨询。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在瓦伦纳斯西藏综合大学的协助下，再次向藏传佛教各教派及本教的学者们提供了佛典专业研究方法的培训。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近日协同瓦伦纳斯西藏综合大学，向来自藏传佛教不同教派及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的僧人代表们开展了第二次五部大论专业研究方式的培训活动。据西藏行政中央官网报道，宗教与文化部此次邀请了10多位在流亡社会享有盛名的佛学专家前来同与会者们分享研究佛典的经验，包括记录研究结果的正确方法以及研究报告的书写格式等等。这一有关如何将现代学术研究方法融入佛教学习的培训计划，是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下指定出来的。此次参加培训活动的成员皆为藏传佛教各教派中的优秀学者，由宗教与文化部于2015年特别挑选。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的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假活佛事件背后的秘密》。 毛思祥宣传队一一12月12号微博上发表了白马奥色法王事件是我党在统一战线上的一次失败和惨痛的教训。文章开门见底地称，白马奥色法王是我党在香港统一战线上的杰出伙伴和战士。白马奥色法王是我党长期培养的香港社会的重要庄脚和藏传佛教里有影响力的标杆性人物，其在香港社会中为建制派的选举中贡献卓卓，是我党在香港社会中发挥影响力的重要人物之一，更是破坏达赖喇嘛所教导的藏传佛教在香港主导地位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可以说，白马奥色法王此次被揭露事件是由预谋内外合作破坏我党统一战线的典型事件，导致我们损兵折将，可以毫无忌讳地说是我党在统一战线上的一次惨痛教训。该文章的内容与假活佛事发后，有学者推测吴达荣是中共统战部安排的人员不谋而合。文章在愤怒之余还泄露了吴在香港的其他角色。文章称，白马奥色法王是我党与庄先生耗费时间和巨大精力所树立起来的一位领导型人才，得到了国家多位领导人的接见和肯定。其利用福建同乡会及各种社会组织为建制派拉票动员，中党爱国之心无人可及。然后如同诸位群们，该文章也开始政治化假活佛事件，扣分裂和达赖帽子。白马奥色法王事件是达赖领导的藏传佛教界与我们党统一战线的一次公开的较量，非常明显达赖领导的藏传佛教胜利了。文章也写了中共培养和支持吴达荣的目的。文章说，白马奥色法王的巨大影响力是破坏藏传佛教形象和权威的最有效手段，混淆藏传佛教在信徒中的正面形象，破坏藏传佛教的权威和认证体系。如果白马奥色法王不被揭露，其影响力将深入青海和四川等藏区，控制青海四川的寺院，破坏达赖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让我们党的力量深入到藏区各寺院中。该文章对揭露假活佛事件真相的学者、专家、宗教人士恨之入骨，对揭露事实真相者们开始扣达赖集团信徒的帽子。文章说，而揭露事件第一人扎西拉姆多多则是达赖集团噶举派的信徒，而积极参与传播的老林一部如来就是达赖集团成员齐珠仁不齐的弟子，这些人的背景和信仰一目了然。他们开了第一枪后，达赖集团国内的重要成员多是仁不齐和下辈仁不齐为达伽提供理论依据并摇旗呐喊，提镇内的希勒多吉居士及各种新闻媒体内的达赖集团信徒遥相呼应，积极炒作，最终让此事件一发不可收拾，而且也给中国媒体记者扣上了达赖集团信徒的帽子，骂他们不该对假活佛事件进行披露，不应该逼着政府高级官员来澄清，是非常邪恶的做法。更荒诞的是，文章要对媒体记者接受党的审查，因为他们是隐藏在我党内部的达赖集团同路人。文章还提出伏低抽薪之计和加强控制资源的建议。假活佛是怎么出现的？谁制造假活佛？谁在假活佛后面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谁制造了信众与政府的矛盾？江边加措先生12月14号在微博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叶小文现象批判》，凭叶小文，活佛转世也有打假。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假活佛事件背后的秘密》，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迪丽。